对，研究过《大义礼书》第二章，还有第三章、四章、五章、六章都研究过。那么四章和六章里面，我们研究的是大义礼和三个勇士。这大义礼下狮子坑，三个勇士嘛下火窑。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多数在座的已经听到过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呢不详细重复这个故事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啊，我们很少时间去从中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教训，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探讨这里面给我们什么教训。这里有一节圣经记在马太十章32、33节，这里有很多人已经读过的，我们一起念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，
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
也必认他，
也必认他。
马太十章32、33节，耶稣告诉我们呢，现在我们往往受到一些考验，甚至呢我们不敢在人面前认耶稣。过去他连他自己的门徒彼得很有胆量的，很勇敢的，自己向主保证，我绝对不会不承认你。但耶稣基督说，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结果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在彼得做保证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还没有蒙难，但到耶稣基督被逮捕到法庭上受审的时候，别人拿手掌打他的脸的时候，吐唾沫在他脸的时候，甚至给他定了死刑以后，彼得就软弱了。彼得本来就不敢公开地跟耶稣进去，本来他还进不去那个衙门，但是呢约翰呢认得那里头的人，约翰能进去，所以约翰呢就后来跟那个看门的啊讲了一声，就把彼得带进去了。彼得带进去呢，他就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受审的这个场面，他看见一群人在那里烤火，他也就跟着他们一块围着那个火，那个火光啊把他脸呢照亮了。本来是在黑夜，他一站到那火光里头啊，别人一看，我看呢，你也是耶稣一伙的人呐，我把他认出来了。彼得怎么讲？你看错了，什么你？第一次不认了，后来第二次又有人去抓耶稣的，在那克西马尼园跟他们较量过的，把他认出来了。我还是看见你在那个园子里头吗？没有，哪有这事？他第二次又不认。最后是一个姑娘就在门口看门的一个姑娘，看他走进去的，别人说你就是跟他一伙的，别人说对呀， 你听他口音他就加利利人。这个时候他怎么样了，他就破口大骂，骂给他们听啊，就说信耶稣的人不会骂人家，他先绝他们听。好了，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什么，想起耶稣的话了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哎呀，他一想到啊，他惭愧啊，他这时候啊他就不敢再待在那里，他就冲到衙门外面去，一直跑到哪里，跑到克西马尼园，就过去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的地方，就在那里痛哭的流涕啊。哎呀，惭愧啊，我这个彼得啊。这个时候耶稣所说的话说明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老早把这个人看透了，知道彼得是这么一个人，但彼得这个时候才把自己看透。所以考验呢，不能够造就你的品格，考验就能暴露你的品格，暴露给人看，暴露给你自己看。这个是我亲身的体会。我过去也以为我是个刚强的人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，特别是青年人，总觉得自己是刚强的，看到一些英雄的故事，哎，总认为我也能做个英雄。但是有时候也会像彼得一样，碰到真的考验了，就变成一个狗熊，靠自己呀、啊。他家是耶稣基督警告他的时候，他谦虚一点，他说：“主啊，真的吗？我真的是这么软弱的吗？那么求主帮助我，求主赐给我圣灵的能力，叫我遇到考验的时候能够得胜。”他要是提出这么一个请求，耶稣基督就会帮助他，而且在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也不会打瞌睡了。他那时候打瞌睡，因为他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，他也根本不体会到耶稣基督所遇到的考验，所求的啊那个那么恳切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彼得跟那个三个勇士比一比，跟但以理比一比。那三个勇士他们在巴比伦呢是当官的，过去是俘虏，但因为他们有才干，王上嘛就派他们做官，所以这一次拜那个大金像的时候，他们也召集在那个群众里头，几万人呐、啊，一个大平原呐、啊，城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广场，所以到外面平原上去造那个大像，一个大像差不多有十层楼那么高，包金的。巴比伦的国王尼布加尼撒说：“这个金像就代表我们巴比伦，你们。”听见我们奏乐的时候都要跪拜，这就表示你们效忠我们巴比伦，你是我的忠臣，我们假使不拜，你看这烧这个火窑就撂到火窑里去。在那一种场面当中，几万人在那里的时候，我看不止三个犹太人吧，不止啊，俘虏来的犹太人几十万呢、啊，在那里聚集的也不都是官员，肯定说那里犹太人不止三个，也不一定还三十个或者三百个啊，但是就有三个人 在别人屈膝敬拜的时候挺着腰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心里头有上帝的诫命，上帝的诫命说不可跪拜偶像，就那一个命令压倒一切的命令。尼布加尼撒你是国王，但是天上有一个万王之王，我们听他的，只要你的命令同上帝的诫命不违背，我们听你的，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公民。但是现在你这一道命令跟上帝的诫命直接抵触了，我们不能拜你的像。这三个勇士啊，比彼得就两样了。这个时候并不是什么人指着手指头指着他说嗯，你是信上帝的，不是这么样子。这次是火窑在烧着，但是他们不考虑别的，只考虑相信听从上帝。当那个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有谁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截了当对他说我们所信的上帝能救我们，即或不然，我们还是不拜你这个金像。你看这话说的多么硬，为什么？他们认识上帝，他们向来像但以理一样每天祷告敬拜天上的真神，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不考虑别的，就考虑上帝的诫命，我们必须遵守。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一方面要避免彼得的这种失败，同时也要效法这三个勇士。耶稣基督还有这么一个指示啊，你们跟我念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
驯良像鸽子。
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上帝的羔羊，他们抓他的时候他没有抵抗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什么？驯良，驯良像鸽子。在受逼迫受折磨的时候，被人打被人骂的时候，不还口也不还手，却把自己交托给上帝。同时呢，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要灵巧，要能够避免正面冲突，我们就应该避免，并不是故意去惹是非，基督徒不能这样做。你看那三个勇士，他们并不是自己找麻烦，不是自己找麻烦，一定要碰啊，一定要拿头往石头上碰。但以理那个时候是别人要害他，想种种的阴谋诡计啊，要害他，他自己并没有惹什么是非啊，并没有找什么麻烦， 这个给我们也是很好的榜样，做基督徒的不能够故意制造是非，制造麻烦，故意要去向魔鬼去挑战，认为啊我是信耶稣的，我能跟啊魔鬼较量较量，不是的。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要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。灵巧就是尽量避免啊矛盾尖锐化，啊，尽可能在啊一方面在守住信仰的原则上，我们不跟人争吵，啊，不跟人辩论，我们却应该有爱心、有忍耐，去劝人、帮助人认识上帝，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是两方面的，是不是啊？一方面要做刚强的人，同时呢，也要做灵巧的人，做温柔的人，驯良的人。在启示录里头有这么一个很妙的一节经文啊，你们跟我一起念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上帝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唯有胆怯的，不信的，可憎的，杀人的，淫乱的，行邪术的，拜偶像的，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你们注意，头一个罪名是什么？胆怯的，看见吧，就是胆小鬼。胆小鬼啊，列在这些当中啊，什么？你看，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、淫乱的，这些里头，头一个罪名是胆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做基督徒啊，就要像但以理，像那三个勇士，要刚强。你既然要温柔，要谦卑，但是不能怕事啊！考验来了就顶得住，不能说别人问你，你可是信耶稣的？那我信那干啥呀？就把他删了，嗯，就不愿意承认耶稣，是吧？就说偷偷摸摸的信耶稣，那何必呢？我认得一个弟兄，他是很爱主，很热心，而且一家都信主，但是很奇怪，他住的那个里弄里头，几十年下来啊，还他们四围门邻呢，还不知道他们是信耶稣的，几十年了。哎，你说奇怪吧？他是怎么能守得住，怎么能保得住这个秘？我也莫名其妙。但是呢，也有好的榜样啊。今天晚上啊，我就想到有一位弟兄也是在上海的，他现在还是在那个地方。他信主啊，很有点那个战役里的精神。他一方面，他这个光啊是摆在灯台上，照亮全家的人。他在一个搪瓷厂啊工作，是个工人，但是一个设计师，那里的搪瓷器皿都是他设计的。 啊，什么一个厂家要一个特制的一种搪瓷的什么家伙，就找他设计啊。所以呢，他贡献很大，但是呢，他信主，不但信主啊，他还要守主的诫命啊。主的世界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那么他就向那个厂领导提出来，那厂是星期四休息，他就向那个厂领导说，我要求啊，你让我星期六休息，因为我是守安息日的，要求你照顾我信仰。那个领导考虑根据党的宗教政策，行，批准他了。他说，我这样子，我不要求特别的照顾，就是你让我星期六休息，我星期四把他补回来。因为他是设计人员，别人下班了，他一个人上班设计这个图纸了什么的，所以这么一直很好。哦，忽然之间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啊！文化大革命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大字报贴出来了，贴出来贴到他们厂里来了，因为四周的厂啊都知道这个人蛮特别的啊，什么守安息日了，什么信耶稣了，又祷告了，念书圣经了，大字报贴出来了，贴出来他知道苗头不对了，他就照常地祷告读经，他相信他的主会保守他。好，有一天敲锣打鼓，叮叮咚叮叮咚来了啊，就是来逗他啊。别的厂啊，一些什么他们那些造反派啊组织起来的，先得到他们本厂的支部书记同意来逗他啊，他们来啊把他围起来逗他，逗他提出三个要求啊，也可以说是三个通牒吧啊。第一啊，不准你再守安息日。第二，不要再祷告啊，不许你再祷告。第三，不许你再读圣经，你要把圣经交出来。他呢，泰然啊自若啊，他有主与他同在，脸上还是笑眯眯的啊，还是谦谦虚温柔的，但是呢他一点不让步。他说，我守安息日是经过我们厂领导批准的，我们党的宗教政策照顾我们信仰自由，所以呢我守安息日是符合我们党的纪律的啊，是通过他党领导批准的，所以我还是要守。你们说我祷告吧，那是我的自己的宗教信仰，祷告我不能不祷告啊，因为这是我的信仰，你们干涉不到，对吧？我们宪法保证信仰自由，我的圣经我也不能教，哎，就是这样。结果呢，这些要斗他的人呢，想动武了，想动武啊，奇怪的很，就他这个本场的还有四面的门邻呢，都认得他，知道他是个好人，他们主动的啊出来手拉手围成一个圈，一个保护圈，把他围起来，说你们不能害他，你们不能打他，他是个好人，哎，就这样子。哦，他们人也很多啊，围起来把他包起来了，不许他们过来动手。好了，到最后嘛，也就这样子不了了之，就散了。散了以后啊，这位弟兄啊还很刚强啊，他怎么样，他去找他们本厂的支部书记，他说，今天 你没有按照政策办事吧？是毛主席十六条说的，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。我是普通工人呢，我不是走资派呀。啊，你怎么来斗普通工人来了？你搞得那个支部书记想想，对呀，对照那个十六条是怎么讲的。哦，结果支部书记向他认错。在那文化大革命十年来，这个一波过去了又来一波啊，是吧？好，到再过一个时候啊，他们这个厂领导啊就换了班子了，换了班子呢就不准他守安息日了，但是他还是照过去的党委批准的那个方法，照常例还是星期六他休息，就从星期五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到星期六晚上，星期四他回来补上这个时间，还是老办法。但是厂那个时候那个就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分子啊不承认他，就扣他工资，算他旷一天工，所以每一个月扣他四天工资，扣他四天他就让他扣啊，为守诫命我损失四天工资，那是不算，不算什么大损失啊，主要我要得到主的喜悦，我要守主的诫命。好了，后来四人帮倒台了，一举粉碎了，好，他就写了一个报告啊给彭冲啊，副市长彭冲，他就把这事情就是请领导啊啊重新啊调查审理。结果彭冲上级下就决定，就说这个四人帮分子这个厂领导啊做的做错了啊，他不是矿工，他星期四又把时间补回来了，他干活跟别人没有少干，不能扣他工资，结果全部补回来，好几年的工资，一个月扣四天的全部补还给他。所以你看，有真理他就坚持真理，不要怕啊，要刚强。你看这里不是说吗，不要胆怯，不要做胆小鬼啊，我们信主的人正大光明的，是吧？我们做的是完全符合真理的事情啊，而且呢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是保证每一个信徒有宗教信仰自由，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要驯良像鸽子，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坚持真理啊，要有啊刚强的啊一个啊心，不要做胆小鬼。现在啊我们再来研究这么一个问题，戴笠和波萨沙，我们在戴笠五章读到那个故事，波萨沙是国王，戴笠啊那个时候国王找他来读那个文字的时候，这个国王啊还要耍一耍威风，他对戴笠说，你就是那个俘虏吧啊，他特别还强调戴笠是个俘虏，意思我是国王，我是国家里头啊最了不起的人呐、啊，你呀、啊、戴笠啊是个俘虏。戴笠不踩这一套， 出彩这一套。但是你呀、啊、认识到他是上帝的先知，到那个关头他要教训教训这个国王波沙沙。波沙沙说，要只要你能够看懂这些字啊，就是上帝派一个天使在墙上写的字，给他什么什么赏赐。丹尼说，你这个赏赐啊归你自己吧。但你并不重视这种赏赐，但我还是要把这个读给王听啊。但他读这个以前，他先呢教训教训他，你过去你这个祖父尼布加尼撒王，他骄傲的时候上帝是怎样子对待他，叫他发疯发了七年，为什么让他认识到他这一切的成就并不是自己聪明的成就。你认为你了不起，你那么聪明，你能够建设一个大巴比伦，好，我现在叫你发疯七年，你这七年呢你就出去啊做个畜生，露天呢跟一个野牛一样吃草，